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甘甜如蜜系列真的是一个，不大好讲，不大容易讲的一课哈。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哈，大概可能是快10年前吧，当时我在一所神学院教课，当时我教的课的时候呢，我就分享的第一个灵是世界的灵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这个约翰讲到世界的有3把刀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分享世界的灵，所以当时我分享那个世界的灵那一课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其实。诶，整个世界都有被好像一层的力量啊，控制着，或者影响着，但是在教那一课的时候，当时教的第一次教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浅薄去挖掘这些东西哈。啊，但是当，我在更近身去研究，就是我就发觉，其实这个世界的灵啊，真的是叫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啊。所以特别是我们甘甜如蜜系列，其实和我们之前分享的另外一个主题是讲到说当代世界已属灵真相呢，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就是说将世界的一些东西看来是很合理的，看来是日常便饭，看来是每一天都做的事，实际上其实它是有更深的内涵在里面。所以，我们甘甜如蜜系列其实是和这个，当代世界与属灵真相是蛮相似的，只是一个是比较分享主题是，一个是比较。沿着衣食住行去分享哈，那么呢，每次我都发觉到这个分享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拦阻、那个阻碍是特别大、特别多的。而且我发觉好像就是说，世界好像就不大想让我们知道到一些的真相，好像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沿着这个世界的风流、世界的风气、世界的文化继续的生活每一天哈。所以我觉得每次分享这个课题的时候都是拦阻特别大哈，但是没关系，感谢主。这是最后一课了，这是最后一课了。我觉得以后这么难的课，还是想清楚过后才教啊。但是其实老实讲啦，我之前只是一个感触，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到饮食这一块。那么呢，沿着饮食这一块的时候，诶，我就再分享下去，就走上了衣食住行这样的一个流啦。所以当时只是诶，我觉得我们的健康被欺骗了，我们的营养学被欺骗了，我们的饮食这些都被欺骗了，那所以是因着这个原因呢，我就开始了甘甜如蜜啊，但是呢，发觉到哇，我每一刻的时候呢，哇，那个拦阻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课啊，最后一课，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到这个我们灵修系列，还有呢中华守望中华四十地啊，所以我们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啊，比较轻松一点点啊，不然的话每一刻都是很烧脑，知道叫烧脑嘛。所以呢，甘甜如蜜系列其实老实讲，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聪明智慧哈，才比较容易跟着他的思路哈。但是没关系，今天我主要是做个总结，也跟大家讲，其实整个世界他希望。每一天的我们是怎样的我们？那么呢，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结束了甘甜如蜜系列哈。好，感谢主哈。所以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在甘甜如蜜系列上的时候，你才发觉到哇，原来我过去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身上都有这么多的捆绑，我身上都有这么多。被世界的灵辖制，或者被世界的灵欺负，或者被世界的灵整整的捆绑了我这么多，而是过去我根本从来没有发觉的，我还觉得很理所当然哈。所以呀，所以呃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甘甜如蜜它是更加往这个方向来到深入了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呢是什么呢？是甘甜如蜜啊。甜蜜杀手 最后一个我用结语是叫忙，所以今天的课会比较长一点哈，容许我做一个总结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结束啊哈，可以结束，可以节点在这个部分了哈，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五个点哈，是有五个点这么多，今天晚上啊，OK，我稍微移一下啊，等一下啊。OK，这样的话，我们就算顺利的上完这甘甜如蜜系列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五个点哈。当然，我再重申给大家，就现代的衣食住行哈。那我接下来是奠定衣食住行，接下来是主宰你我忙。过后呢，我忙，我忙，我忙，我忙，我忙，我忙，我忙，我忙。啊，其实这个是一场讲道的，这个是我忙，我忙，我忙，我忙啊，其实呢是一场讲道的啊。那过后呢，深呼吸，放慢脚步，我们会分享五个点哈，所以大家准备好哈。好，那我们第一呢，现在我们现代的衣食住行呢，我们大概之前也是有跟大家提过了。那么呢，我这里就简单带过一下哈。那现代的衣食住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现代的衣食住行大概已经不再是穿着，然后呢，饮食、居住跟出行哈，大概现代的衣食住行已经是延伸到品牌、时尚、形象。过后呢，美食以餐饮过后呢，咖啡文化过后呢，工作事业生活空间过后呢，是交通数字连接跟手机，所以已经是延伸到这样了哈。所以现代的衣呢，大概我们看现在的衣服的衣呢，已经是属于品牌、时尚跟形象。好，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品牌呢，其实会更加帮助到我们属于哪个圈子，我们的归属感，我们的社会的认同。时尚的话呢，比较是我们跟随着整个的潮流，所以品牌其实很多时候它是建立人的安全感啊。那么呢，你归属哪个部分哈？时尚是比较是你我们归属在这个朝代，归属。在这个的这个的步步最潮的时代哈，那么呢，接下来是买的形象是买的是他人的眼光，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到今天的衣服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个衣服，它是一个舒适的工具，它是一个社交的货币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呢，品牌它是让我们产生一种的，被接纳在哪个圈子哈，过后呢，社会的认同哈。然后呢，我怕我不够好，包括是比较是肉体的情欲哈，比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没有安全感所产生的一个为什么要品牌？因为呢，我要为、哎、我不够好，我要更好一点啊。那时尚呢，其实主要是买的不再是衣服哈，而是。追随感，我怕被排除，还有眼目的情欲啊，所以买东西已经是不是这样简单？其实今天买东西很多到处都是陷阱啊，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的属灵眼光打开的话，有时候你进到一些的餐厅，或者进到一些的高奢品牌，你会发觉里面都有很多巫术的格局，或者甚至有一些小喽啰，希望你可以买很多东西这样哈。这有些地方你一去。听到你觉得你毫无什么，毫无招架，毫无拒绝，就是什么东西都会买哈。而且第三呢是形象哈，所以买的不是外表，而是他人的眼光。我到底是谁？还有精神的骄傲哈，所以是给人家看到哇，我是不一样，我的形象，我的或者是之前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的人设哈，人设今天。有太多，其实衣服已经不再是普通的一个东西，而是建立我的人设哈。大家等一等哈，小狗来敲门了。好，感谢主哈，小狗应该是想跟我们一起听课啊，我们就跟小狗一起听课啊。好，感谢主。 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代的衣服已经不是古代的那种，就是说在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接下来呢，现代的食呢，我们看到呢，其实真的今天肥胖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身体的不健康，已经不再是一个已经不再是一个。少许人才会中招的事，而是大部分的很多人都会哈。那么呢，其实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以为说是，是个人吃得不健康，还是富贵病。但是现在呢，我们透过小萝卜肯尼迪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深层政府呢要来到让大家不健康，所以呢他上位的时候呢，他就公开的说什么呢？他说呢，美国 FDA 就是食品监管局哈，跟他们的食物药品监管局呢，他就说包括这个食物监管局里面都已经有了深层政府的人哈，所以他。2025年4月11号，召开全员工的会议，开始指出的，讲到美国的监管局都有深层政府的人，而且已经沦落为傀儡哈，所以他誓言呢要来到做重大的改革，作为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幅个计划啊，所以因此呢，他上位了过后各年哈，就在今年年头，他就推出了说，其实营养学真正的营养呢，不是像我们左边这个传统的金字塔啊，所以以前呢，传统的金字塔就告诉我们。少油、少盐、少脂肪啊，过后呢，低脂的东西，过后呢，水果啊，然后过后呢，再变成是这个很多的谷类哈。但是呢，它现在的讲到更好的、更健康的是，我们要选择优先是优质蛋白，过后呢，蔬果种类要多，过后才到全谷物类，然后呢，才到。尽量不要加工食品，还有糖哈，严禁哈。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真的是传统上的很大的冲击哈。那他给的例证是什么呢？他给的例证是，今天呢，如果说按照这个传统金字塔，如果这是对的，美国为什么已经会有？941,000人死于各样的跟心血有关系的这个疾病，然后呢，几乎呢，2,500人哈，每一天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啊，那过后呢，黑人妇女呢，有59%有心血管疾病，黑人男的呢有58.9哈，那过后他就看到就是说以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的成人呢，大概47%有高血压。57%有糖尿病或者是二级糖尿病或者初级糖尿病，过美国呢有72%体重呢是超标的，42%体重是属于严重超标的，所以这时候就已经变成是美洲病夫了哈。我们知道疫情的时候美国他们不守规则，所以很多就开始感染了哈。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呢，其实有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病。不同的肥胖，不同的心血管疾病，为什么呢？因为是饮食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这个饮食呢，对亚洲特别对日本、对韩国，甚至对中国影响还算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呢，基本上西方那个真的是严重啊，包括是包括是包括是包括是欧洲的国家或者亚洲的国家也是，所以原来呢是有长时间呢，特别是洛克菲勒他们的。 基金啊，来到去给钱贿赂那些的科学家，让他们把很多的报告轻描淡写写，或者是箭头指向另外一个好像是造假的很多的这个的科学报告，把它爆出来哈，所以这都是历史已经查证。有太多的贿赂啊，在这个，所以因为多糖的东西特别好卖，因为这个谷类的东西可以用工业生产的特别会赚钱，所以那种的什么那种的汽水的东西特别好赚钱，那种快餐的这种特别好生产又好赚钱，所以大家就是为了钱，然后呢给大家吃的不健康了过后，大家就生病，生病了过就要看医生，不过他又有另外一套的系统来到帮助我们看医生吃药，又在走同一个循环，所以呢，看到整个世界真的是给一批人真的是玩坏了哈，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呢，实在这一块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哈，而且第三呢是现代的住啊，现代的住我们知道呢，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住，它已经是跟事业工作。品质跟身份有关哈，所以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特别对房子啊，对家有一个情怀哈，所以我们看到出生出来然后努力就是要买房子啊，谈恋爱要预先买房子，然后呢结婚要预先买房子，过啊结婚是一定要买房子。过后呢，生了孩子又继续买房子，如果生了男的又要给他准备房子，哇，真的，一生都是房房房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社会都是在于，就是说，因为要维持这个住啊，所以呢，就是要事业，需要工作，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啊，有了事业工作去维持一个房子了过后，又开始要讲品质，开始品质了过后，可以有小套要换大套，有不太好的就是说一般的住址要换到更高档的住址啊，所以呢，以此类推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业工作品质跟身份呢都紧紧的跟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息息相连哈，所以其实仇敌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做同样的事，他就是拿这三把刀夹着我们，三把刀继续的折磨我们，三把刀继续的来到去什么呢？来到让我们什么呢？继续被他捆住啊！所以资本家其实他的阴谋就是让我们就是什么呢？设立一个系统。过后呢，让我们进到系统。那过后呢，我们在它的系统里面不断的像白老鼠在跑着去完成他们的心愿哈。那过后呢，我们看到房贷竟然其实是资本家的一个阴谋一个方式哈。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借贷不是问题，但是呢，借贷的时候尽可能就是说尽可能的不要超过你的收入的30%啊，当然你可以超过，就是说你的30%是够的，就是说银行贷款是你的收入的30%，但是呢，你就把80%都丢进去，让这个的房贷更加容易还完。其实这是明确的做法哈，所以就好像如果我们是干这35年3点多的利息，相等于30年、35年过后，我们需要买了2套房子，一套是真的房子的价格，另外一套就是给银行的什么呢？给银行输血的一个实证哈。那当然我们看到呢，当然包括今天人家讲的这个住，也是讲到要精致的生活、品质的生活，所以这些全部东西不是免费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用钱踏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的，我这个的掉进这个坑也是从第一步，我只是想让家好一点，合理，好一点需要更多钱，我需要更努力工作，可以理解。为了工作，我减少喘气、服侍跟家庭时间，开始妥协。我买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总觉得差一点点，欲望就升级。过后呢，我的生活 完全被提升生活品质这件事而主导，就是被掳掠了。我跟大家讲真实的情况了哈，在我的在我的我的圈子里面，有一些是牧者啊，有一些是打工的啊，有一些是小老板啊，或者是大老板啊之类这样不同的圈子啊。其实每次讲品质的人呢，每次那种呢，哇就是出门都是讲品质、讲品质的那些人呢，基本上呢，不是那些大老板，不是那些小老板，大老板、小老板反而他就是过的，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需要花就花的钱，不需要就花就不需要花的钱，或者是他们也不会特地去。要买什么品牌，什么打折买什么品牌，他们也不会，他们就怎样呢？就说反正这就是我的零花钱，我就买，或者是可能就是说，哎呀，这些品牌对我都没影响，随便衣服穿就可以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哎，这个情况其实往往很多时候越没有在那个阶级的，越想什么呢？越想证明自己是那个阶级，反而到那个阶级的人，他可有可无，他也没什么所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值得去调整自己的部分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属灵陷阱啊。世界先用住压力让我们举债，让我们负债，再用负债举债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完完锁住，让我们永远没有余力去跟随神。所以这不是阴谋论哦，这是现实哈。所以包括住哪里就是谁，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每个人都拼着要住西湖区，每个人都拼着要住这个绿地的房子，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了哈。所以接下来第四呢是现代的行，所以现代的行就离不开交通、数字连接跟手机哈。所以交通这里呢，我们看到它是属于速度，立刻、马上、现在，就是急躁的灵哈，很急躁、很急躁、很急躁、很急躁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速度也是同样的哈，从马车到这个油车过到电车，接下来可能是飞车了哈。所以急躁的灵就是总是让我们停不下来。让我们一直服侍这个系统啊，一觉得停下来就落后了，就失败了。我们总要快快快，立刻马上现在。所以呢，这个最后我们就失去了神哈。那还有呢，接下来是无所不在的数字世界，不管你到哪个地方，只要你连上网，你就可以连到全世界每个的资讯等等。这些资讯其实到最后呢，我们资讯太多了，到一个地步，我们读完这些资讯，刷完这个手机，刷完这些短视频，刷完这些的资料，到最后呢，我们发觉太多资料，我们根本都变不了或者分不了了哈。所以不只是这样，连马斯克的这个 Starlink 啊，就是说你不用有无线网，你到哪个地方，只要你连跟卫星，你都能连得到哈。所以我们看到，以前工具我们需要用三样东西，现在工具我们就全部合在一个手机里面，我们就基本上肉体的情欲、短视频、色情的内容，还有感官的刺激啊，过眼目的情欲。网购比较文化，别人的生活啊，包括精神的骄傲、点赞率、粉丝量，还有朋友圈的形象管理，所以这个最后把我们带到什么呢？带到这个智能手机，就变成我们的偶像了哈，也变成是我们的新的流向哈。时间、专注、爱的表达都在这个手机里面，所以世界其实现在其实很简单，它只需要什么呢？用这老套路，继续三把刀，同样的三个入口了啊，同样的三个入口，悄悄的进入我们的心，把我们掳去哈。所以以前他不需要用太多，现在一个手机基本上我们已经被捆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脱离，我们离弃，我们离开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二者呢，其实在经文里面哈，就讲到说，这里讲到经文就用到的是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荒原，不照这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原文在这里讲的是讲什么？掳去是当 战利品掳去，所以呢，我们就落在什么呢？像是他的战利品一样。所以我之前就跟弟兄姐妹讲，二者呢，就好像比如说杭州的二者，他捆绑了1000万人，他就炫耀给上海的二者说，你看我现在捆绑1000人啊，1000万人。然后呢，北京的就跟上海的说，哇，我捆住，2000万人就这样哈，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当是战利品的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几个衣食住行现代呢，基本上都是奠定在什么呢？奠定衣食住行在的这些人是谁呢？其实就是背后有一批的人，比如说洛克菲勒哈，洛克菲勒他是他奠定的是整个的行业，还有人的生活系统啊。所以有一本书，他就这样的形容洛克菲勒啊，看见上帝秘密的人哈。因为他是历史当中第一个亿万富翁，也被誉为看见上帝秘密的人，所以堪称上帝的感觉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他的公司 Standard Oil 控制美国90%的炼油，然后然后呢，他也分拆了他的 Exxon Mobil 是全世界前3大最大的石油公司哈。然后呢，他也透过他的洛克菲勒基金去影响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塑造人的生活系统啊。然后呢，今天的影响力通过基金和后代持续的投资，然后呢，现在不再是用直接的控制，而是背后，其实他们已经是钱多到一个地步，不需要走第一线的，就是隐藏在背后呢，就可以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这洛克菲勒呢，他影响的不只是饮食哈，他影响的是20世纪社会的运行方式，奠定多项的隐形规范。所以洛克菲勒他有一句名言呐、啊。医院会救一个坏人，不会救一个穷人。哇，我觉得大家深深去品这句话呢，深深去品这句话，我们就真的，真的很有感觉。他还说什么呢？整天工作的人是发不了财的，财富是对认知的人的补偿，而不是对勤奋，的奖赏哦，我觉得这句话也讲得很真哈，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停下脚步，思想一下，思考一下，祷告寻求一下，再往前走，我觉得会更加好哈。那比如说他，你看到、哦、整个医学与健康呢，其实是他奠定的哈，所以他把医治变成标准化的工业，其实是他开始的哈，过后呢，公共卫生从个人健康到系统的管理也是他开始的，营养学把吃变成数字也是他开始的，教育系统培育合格的现代人，哎，也是他启发的哈。过后呢，经济与管理效率至上也是他开始的哈。过后呢，慈善本身定义了现代慈善的玩法，也是他开始的哈。最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洛克菲勒基金真正奠定的不是某个阴谋，而是一套现代文明运作的规范。医学、营养、教育、公共卫生、效率、伦理，共同塑造今天的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怎样啊？其实离不开这一个资本家在背后摆的局，在背后做的工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洛克菲勒基金呢早就布局资助制度化的影响啊，甚至他们有给贿赂啊，给很多的这个科学报告，好像可以继续推广他们的议程。那有一件事跟大家分享的啦哈。那这个呢是洛克菲勒基金呢，他们拥有这个叫史密森尼学会。史密森尼学会呢，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收集很多那种怪怪的东西的东西哈。所以简单说，就是比如说今天如果今天呢，因为他们要奠定整个社会的发展，他们要来到去统一全世界的思想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呢？人是猩猩变出来的，所以呢， 如果说在哪个地方他们找到有巨人的骸骨，马上洛克菲勒就会来什么呢？收购。过后呢，给你签保密协议，让你不可以传出去，甚至是有些地方他人家不卖的，他们甚至会谋杀。过后呢，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这个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所以就是讲说，世界各地其实陆续在历史当中是有出现过一些很大的骸骨和巨人的骸骨是有找到的，但是到最后很多呢都什么拍了照或者什么就给他们收购了，或者是那些人可能被残害杀了，因为他要奠定整个系统。全世界其他东西不可以去违背到他这套的教育系统，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要告诉你，科学是对的，科学是人是猩猩变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到巨人看到什么啊？这些他们都会讲没有的，这不对的，这是人家欺骗的等等等等，因为他要维持这整个世界的掌控。我觉得真的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哈、哦。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史密森尼学会他们所做的东西了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摩根家族他所做什么呢？是钱跟金融秩序哈、哦。那摩根家族呢，其实它是整个美国的我们称为叫金融教父，或者是最强大的银行家哦，所以他是主导的是铁路啊，包括金融啊，包括电力啊、钢铁等等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成为1907年这个美国经济受到危机的时候，他是可以稳定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家族可以稳定整个国家哈、哦，所以他塑造的是。是现代公司的金融跟货币信贷，到今天呢，摩根大通乃是众上市公司的这个的一个指标哈。当然，它现在在市场上你看到好像规模没有降大，实际上他们在背后投资了很多公司哈。所以这就是他的创办人 JP Morgan 哈。所以 JP Morgan 他的那个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名言呐哈，就是讲说什么呢？用以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只有金钱啊！所以就可见得这个人是多么的这个哈、啊。所以他有讲一句很特别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呢，金就是钱，其他的都是信用啊。我觉得这句话你好好去品哈，去聊一下哈、哦。好，所以他的公司，他们的这个集团是已经大到不能倒哈、哦。所以我们看到，金融秩序，公司化、国家稳定、奠定现代银行与金融体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属于它啊，属于它啊，属于它的这个范围哈。接下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属于他们能影响到一个国家，因为呢，当时候欧洲打仗，很多国家都跟他们借钱啊，借钱的过去要还钱，所以呢，债主呢，欠债的就要听债主的话啊，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概我们大概都有听到很多了啊，比如说他们有最强大的银行家族，跨国的融资战争啊，包括政府债券支持铁路战争赔偿，等等等等哈、哦，这都是他们家族的一个影响力啊，所以当时他的祖父有5个孩子派到5个欧洲的国家，过后呢发展他们的金融哈，派到德国、奥地利然后呢英国、意大利跟法国的，他们就继续的来到去发展他们的帝国王国哈，所以他们的子孙呢，其中一个说呢，他说 "Let me issue and control a nation money, I don't care who write the law。"他说我只要去控制一个国家的发钱权啊，我不管谁制定那个法律啊，你看到就是那么的猛哈、啊。那接下来呢，杜邦家庭它主要是控制产业、工业还有战争方式啊。所以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它提供大量二战跟美国内战大量的这个炸药的供应商哈、啊，所以它做的很多的，包括它 发明尼龙啊、特氟尼啊、凯夫拉啊等等啊，很多的衣服的纤维哈、服装的纤维，包括居住的材料、汽车的涂料、战争的物资等等，所以他们改变了工业跟战争的模式，后来甚至是垄断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成了一个化学的巨头啊。啊，所以这是他的家族里面的成员哈，所以他们有一句名言是 "I'm in the wonderful position I know I underrate and there's nowhere to go but up" 啊，就是说我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哈，我可能不被认识，我可能被低估，但是呢，我一直在什么呢？增长着啊。OK，接下来呢是卡内基家族，它主要他们是，财富，还有教育，还有价值观啊，所以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建立一个钢铁的帝国，过后呢，开始搞很多的大规模的慈善，然后呢，建立很多的图书馆、大学，还有卡内基基金哈，影响整个教育价值观，推广财富福音，然后呢，富豪回馈社会的模式，这对整个公共教育跟文化持久的影响啊，这是他的创办人。然后呢，他说啊，他说 "The greatest at Tournaments of my life was discovery that the man who does the work is not the man who get rich。他说呢，他得到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认知，就是呢，往往呢，那个做工作者最多的不是最有钱那个啊。所以他也讲说，the secret of success lies not in doing your own job, but in recognize the right man to do。他说呢，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不是你去做你的工作，是你把对的人放在那个工作哈。所以，我们大概能看到这五个家族基本上是奠定了整个的现代的工业发展、工业社会、整个的世界的整个的二十世纪的整个的工业的发展啊。所以，我们看这传统家族呢，其实通过投资，他们连接了现代的科技巨头。所以，我们可能讲说，诶，他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啊，那现在现代这些的跟他们有关系吗？那我跟大家讲哦，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洛克菲勒科技，我们没有看到罗斯柴尔德科技，但是他们呢躲在背后，但是他们却拥有这些现代科技的这些的股份或者这些的影响力啊，所以这些家族呢是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钢铁、石油、化工、金融等。他们是以强盗家族、强盗贵族或者是产业巨头的时代，他们创新的降低成本，推动了现代化，过衣食住行受益于成核材料、能源基础设施也面临他们的垄断啊，所以他们也透过他们各样的投资跟资产，去拥有着很多现在的世界的科技巨头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大概呢，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呐，谷歌怎么发家的，苹果怎么发家的，亚马逊怎么发家的。那些东西包括微软怎么发家的，你会发觉呢？这些包括脸书怎么发家的，这些全部基本上，我跟大家讲，都是有一个年轻人、年轻小伙有一个意向啊，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科技的理念，但是他们没有钱，谁给他们钱呢？其实就是背后这些人给他们钱哦。那过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在背后去影响这些人呢。所以往往你看，比如说谷歌的创办人也好，或者是脸书的创办人也好，这些呢，包括特斯拉的创办人也好呢，他们的创办人那家公司，他只是占百分之几的股份，其他的都是谁的？其他都是背后这些资本家的咯。所以，比如说洛克菲勒啊，他们有很早期就买了苹果， 还有英伟达的这个科技的公司的股票，然后呢，比如说罗斯尔斯柴德的家族，苹果啦、谷歌啦、Alphabet 啦、Amazon 啦、Nvidia 啦、Microsoft 啦，全部他们都已经是里面是他们都已经有配置在里面的。摩根家族同样的，苹果啊、谷歌啊、亚马逊啊等等啊，杜邦家族啊，同样啊，在他们的做化工跟材料，包括他们家族的成员，包括信托都广泛投资在这些领域哦。所以求助怜悯帮助我们哈、哦。所以现在可能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些家族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去看他们的投资的这些的股份的部分等等，其实他们老早就做了很多布局，现在不需要站在第一线，现在第一线就让这些看来世界的富豪去争抢吧，他们就躲在背后，不管谁争谁富豪，但是呢，真正有钱的就是躲在背后的这堆人哦，所以这些是主宰着让我们忙的人，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哈、哦，如果我们要控制哈、哦，我们要控制人呢，其实呢大概我们怎么样呢？那19、20世纪旧世界的秩序的转型期，我们看到是工业化、2次大战，还有现代的金融组合，所以几乎是无可匹敌的改变世界的组合，就是这三巨头加上这个杜邦还有卡内基啊，美国产业跟军工绝佳的补完，衣食住行每个部分都在他们的影响了，所以衣食住行他们的影响，我们就看到在经济跟管理这个，他们就是推捧的就是效率至上啊，也就是说科学的管理就是包括他们所用的东西是，核心的思想是人可以持续优化生产单位，时间是成本，效率是最大的价值，身体是能源的系统，工作是可量化、可标准化，到最后就是要影响的就是工厂的流水线、上班制度、KPI 文化、绩效好考核、时间管理、企业管理。总结就是工业的时代，希望每一分钟都有产生价值，所以他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被推进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就几乎就是跟这个机械人一样，我们就跟着整个系统一直在往前走，这就是最好的方式管理人。那管理人的秘诀是什么呢？管理人的秘诀就是让人一直忙，忙到没有时间思考，这就是最好管理人的方式。如果要管理一个人呢，他的步骤是这样：第一，让你先进到系统，进入学校，进入公司，进入行业，成为系统中的一员。接下来呢，让你在系统里面过后，让我们设立目标，比如说绩效、升职、收入、房子、车子、财富，不断地设定新的目标。我们就会每天追逐目标，忙于工作，忙于增进，忙于达成业绩，以致很少停下来思考我为什么而活。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在整个系统里面。所以世界的模式就是希望我们进入系统，设定目标，不断忙碌，持续竞争，持续消费，再设新的目标，再进到系统，再设定目标。不断忙碌，持续竞争，持续消费，再设定目标。如果神的模式呢，是进入神的国，寻求神的旨意，忠心管理托付，经历安息，活出使命，荣耀神。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记得吗？我在之前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这个，手表办公室政治啊，政治学哈。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黄泽中他怎么的在办公室里面，用手表来到做办公室的政治学或者办公室的管理学呢？他带他的下属啊，升到了副总监，把他带到很名贵的店啊，来到去。
就是这个，
来到
这个
去
公司，绿筹公司嘛，对吧？ 我咪知足常乐咯，我电话都有睇到时间，使乜特登
买
手表？
知足买很贵的手表，
系多。
不过他就跟他讲，他这下属就说：，哎呀，其实我工资不知道多少的，哎呀，为什么买这样贵的东西？
够钱嘅。
他就跟他讲说：“哦，你是副总监的，你要来到去让自己有一个推进力。所以如果没有钱，你贷款呐、啊，你就分期付款呐、啊。所以呢，你这样的话，有了这个目标，你就会更加努力去工作。所以他被说服了，他就买了一个手表，分期付款。所以他现在呢，就看到吗？他是多么的来到配合整个系统，或者什么积极的去来到去让整个忙于
服侍这个系统咯，用现实套住佢哋，想走都冇得
走。所以黄东哲躲在背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怎么留住一个人在公司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他买车、买房、买名表。过后呢，他因为有还款的压力，他就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去服役这个系统，去服侍这个系统啊。所以王中哲他就演示的角色啊，是以办公室政治学、管理学展示掌控力。他要求下属买很贵的名表，并非是单纯炫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共同高消费心理暗示，那还有呢负担压力的手段，让下属陷入金钱的困境，从而实现对下属的心理控制跟忠诚的留住。手段是要求下属配备名表啊，强迫进入高消费的阶层。目标是让下属因负债依赖高薪职位或因手表等共同利益而服从命令。心理学是通过塑造统一的体面外观，建立从属关系的控制链。哇哦，看到吗？所以我们可见得啦，其实难道这个是办公室的一个控制？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世界背后的王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我们的吗？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世界让人忙，为了提高效率；神呼召人安息，为了恢复生命。世界怕人停下来，因为停下来人开始思考；神邀请人停下来，因为停下来人才听见神的声音。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这个未必是很准确的事实啦，可能没有这样高啦，但是这是一般普遍性普遍性有一个梗是这样讲的齁。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75% 是企业家 ,15% 是投资家 ,7% 是运动员，3%是艺术家，0%是上班族。当然这里讲的是纯上班族啦，不是讲你有股份有干股那些哈，不是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真的要财富自由，真的如果我们都是在系统里面去服役这个系统，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财务自由的。除非是你是很高管打工皇帝，但是那个呢可能100个里面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坐下思考，脱离这个系统去思考，其实可能对我们也是一件好事啊，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不断的让我们忙，我们不断的忙，不断的忙，不断的忙，我们就一直服役着这个系统，一直服役着世界的系统。当我们服役这个系统，不断去服役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时间思考，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系统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系统出来，这些背后的这些已经是安排好、计划好、策划好，让我们掉进坑的这些的资本家，就能永远的捆绑我们，永远的奴役我们，永远的来到去俘虏我们。此话当真，此话也是一个 真实我们处在今天的世界的真实的状况啊。所以，这个梗呢，我有考察过哈，它可能不是这样高，可能因为你很难真实的算到，但是几乎上班族呢，要有财务自由，几乎是零，几乎是零啊，很少很少的比例啊，除非有干股，除非有股票，也是不是有投资的领域，不然的话，纯打工真的就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神让我们可以停下脚步，放慢脚步，可以思想人生，我们会发觉到，其实可能神在我们身上，原本可能神是呼召你做百万富翁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系统里面这么多年，想都没机会想，思考也没机会思考，计划也没计划，我们如何可以成为神兴起的百万富翁呢？因为事实很简单，我忙我就忙，我忙我就忙，我忙我就忙。这四个是不是同一个音啊？这四个是不是同一个音啊？这四个是同一个音的，忙忙忙。忙忙忙忙，茫然也是忙，我忙也是忙，我，对吧？对吧？恩宠四个同一个音吗？
最后一个是第三声。
啊，第三声，好的，所以是，我忙忙忙忙，那我们看啊，那我们任何东西，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啊，好不好？我们回到圣经看啊。OK，那第一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我忙，忙。OK，好，那第一呢，我们看呢，就是词句的意思呢，忙就是心为事物所占，属灵状态就是说心被杂事挤满。无暇安静，这是忙的意思哦。所以大概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圣经里面哈、哦，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耶稣哈、哦，他当时候去到了马大、玛利亚的家，所以呢，他们特别是玛利亚就围着主哈、哦，就来到去听坐在主的怀前啊，坐在主的旁边，就来到听主的教诲，听主的分享，啊，但是玛利亚呢却没有啊，马大却没有，他就去忙其他东西哈、啊，忙其他东西，他就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忙那个忙忙忙，那过后呢，他就甚至埋怨主啊，他说主啊啊，难道这个玛利亚就坐在这里听你讲话吗？我一个人在厨房忙啊这样，然后主就跟他讲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忧。思虑烦忧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讲，它其实就是一种的忙哈、哦。但是不可少的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有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其实如果主还没到的时候，那你应该忙，或者主。离开了你也可以忙，但是主既然到了，那么呢，其实我们不应该忙，我们应该忙的也是忙，就在主的面前忙，忙着跟他亲近，忙着跟他靠近，忙着跟他什么呢？跟他说话，跟他聊天，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我们在忙着很多东西，但是最要重要那件，我们却真的是忘了。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多年前我们大家解这里的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我们要选择玛利亚的福分，我们不要像马大。但是这些年呢，开始有一些的教育教导，开始将这个的教导把它转换了。他开始说什么呢？我们需要有玛利亚亲近主的心， 我们也要有马大服侍主的心。所以我是觉得这句话有点是忽悠弟兄姐妹来到参与服侍。那对不起我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靠近这些的教义教出来的一个的反驳或者一个的定义了吧。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忽悠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需要有马大爱主的心，你也需要有玛利你需要有玛利亚爱主的心，你也需要有马大服侍主的心。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跟他讲。但是呢，我就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会把这个经文这样转到去符合他的口味耶，符合他的想法嘞。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很正确的，不是吗？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哇，我这个你不是为了来到忽悠弟兄姐妹服侍过后呢，硬把那个经文拽过来把它变成马大服侍的心。这里没有讲到耶稣回答马大说，你有马大，马大，你有服侍主的心，但是玛利亚有服侍有亲近主的心，你们两个都很好，没有这样讲啊。但是他们硬把它转回来，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不对的哈。那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如果我们的我盲字典的意思，就是词典的意思哈，就是讲到说心为事物所占。所以简单说就是讲说，如果我们的心呢已经被其他东西已经占据了，或者是我们的心其实其他的事物已经占有了我们的心，以致那打个比方，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很忙的地步。很简单的就讲说，每次听课的时候，你会听这课的时候呢，你就想着，哎，等下要处理什么？明天上班要做什么？哎，后天这个东西什么？或者一边听课，或者一边敬拜，一边回复信息，一边听课，一边来到去去想这工作的事，一边听课，一边计划这什么东西等等。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真的是工作的忙，被其他的事物所占。但是呢，这个部分因为是工作，所以你忙，所以呢，你就很难心静下来，这个是叫忙。但是现在的人有另外一种忙，就是说呢，你是在敬拜，你是在听课，或者你是在亲近主。但是你在亲近主的时候，或者是敬拜甚至灵修的时候，或者跟神亲近的时候，是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刷着抖音，一边刷着小红书，一边看着朋友圈，一边听课，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忙。所以就是讲说，忙本身它并不是讲到说我工作很忙，你可以工作一点都不忙，但是呢，每天刷着手机很忙。你今天去问下，你去看下身边的一些没有上班的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一天都很忙，但是他没有上班，他已经退休了，拿着退休工资，但是他从早上起来就刷他的那个老人手机，大声的要命，每天在刷着短视频，刷着这个，上厕所也刷，大便也刷。睡觉也说啊，躺着也说啊，午觉也说啊，煮饭也说，那这个什么，这个也是叫忙。所以我觉得，当如果我们的心被别的东西占据，或者我们的心被杂事挤满，或者是我们的心已经是无暇安静的，这都属于忙啊，都属于忙啊。所以我想问，就是说很真诚的、很诚恳的问我们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你忙吗？你忙吗？其实老实讲的，我自己也很愧疚，也很惭愧啊。所以我打算呢，来临的今年第七年呢，我真的不要让自己忙了啊！我真的要学会，就是说呢，学会啊，学会手机 手机不进房，进房不手机。我真的也要学会，就是说呢，敬拜神的时段，亲近主的时段，我就关掉手机，我就一天，我就准备开多少个小时，其他小时就不开，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我们忙了一堆东西，但是到最后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关紧要，或者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没有价值意义的。我们常常喂养自己太多廉价的多巴胺，廉价的多巴胺可以从奶茶喝到，可以从甜品吃到，可以从蜜糖喝到，可以从这种的甜食吃到。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廉价的多巴胺，就是刷短剧、刷短视频、刷这些抖音、脸书、朋友圈之类等等，这就是叫廉价的吗？所以我就打算明年开，可能就是第7年嘛，我就打算做一个东西，就可能手机不进房，进房不手机。过后呢，手机可能就是说，每天呢，可能几点过后手机才可以打开？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啦，就比如说，OK，我的手机呢，就是说永远哈，手机永远是12点过后才能打开啊，所以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方式呢？或者手机永远是每天是？午饭过后2点才能打开，会不会更好一点点呢？我觉得真的要想办法让自己不忙，因为忙是有两种忙，知道吗？一种忙呢是，真的是你太多事情忙，那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处理，你就不要接这样多讲道，你就不要接这样多的邀请，你就不要接这样多的分享，那么呢，你就能自然能减掉你的忙，对吧？那但是呢，另外一种忙是比较难的，另外一种忙呢，就是讲说整个人都被手机、都被短视频、都被很多的资讯哦，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这个的资料来到占据的啊，那也是另外一种忙，对不对？所以我就。打算可能等我思想一下，就是说可能去做一点东西，每天就是几点开始才可以打开手机，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自然会减掉那个每天把很多资讯塞在自己的头脑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得这个，我比较会掉入的是资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就是研究东西嘛，所以有时候我会研究今年的这个，比如说研究今年的整个的金融发展，比如说研究今年的整个的战争趋势，研究今年的整个的世界。界的布局等等，所以我就会听很多这样的资讯，所以我发觉听很多这样的资讯过后，你会发觉，哇，你整个头都塞着各样的资讯，到最后呢，这也是一种的忙。其实就讲说，你可以一天都不去上班，但是从起床到晚上再睡觉，一天都是被整个手机嘈杂的声音忙着我们，所以忙是心为事物所占，就叫忙哈。所以无暇安静也叫忙哈。OK，所以我们看到神对马大啊啊，对玛利亚，对马大是这样讲的哈。那第二呢是忙，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忙。那么呢，我们就真的会忙，OK？那么呢，这个词典的意思是，如水面茫茫，失去方向，忙久了，方向感开始模糊。所以，这里的经文最适合去解释这个忙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主对他们说的哈。他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般。所以，如果说我们每天都被手机忙、工作忙，事务忙、事情忙、琐碎的东西忙， 到最后呢，我们就会落到一个情况，就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样。所以简单说，这种的茫是茫然的茫哈。所以这种的茫然，就是说我就是随波逐流，我没有，我开始已经我没有一个方向要走，我没有一个目标要达到，我就是随波逐流。同事叫我去唱卡拉 OK 就去唱，朋友说哦去打球我去打球，我就随着这个水，随着这个社会，随波逐流，随着事情啊，随着这个的水到我到哪里就跟着。所以如果你跟的朋友是爱主的，那你还有机会爱主咯。如果你没有机会，你的朋友是不爱主的，抽烟喝酒的，那基本上你就抽烟喝酒咯。其实我那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哈，那天呢我就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出门你会看到这里一堆朋友，那里一堆朋友之类等等，就是不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啦，比如这三五成群一堆人他们在一起，又三五成群一群人在一起。那过后呢，我在走着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女的哦，他在吸烟哈、哦。那我看他吸烟的时候，我就多看他几眼了，不是他美我看他啦，也不是色情我看他，没有这个意思啦。只是他的整个打扮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打扮，衣服穿宽宽，然后呢又穿个什么外套，哎，我夏天的国家来穿什么外套，然后呢裤子穿松松这样，然后呢就在那边吸烟，吸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吸烟老手在吸，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哎，我看他十几岁啊，那过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想，哎，就是因为他穿的很奇怪，因为在夏天的国家，他穿到这样，所以我就多看他一眼啊，就吸烟的样子，又吸到很老司机，那我就多看他一眼，那多看他一眼呢，过后我就看，过后我才注意到他旁边一堆跟他穿的差不多样子的人，也是跟他穿。裤子宽宽，衣服宽宽，又夹克又什么，也是头发也是五颜六色之类等等。那所以呢，我就发觉这个就是叫随波逐流。所以如果他跟到对的人，他还有机会；他跟到不对的人，他就是这样了。所以有时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啦，你在滴滴云端，你可以找到属灵的伙伴，可以找到属灵的知己，可以找到属灵的朋友，是好的事情哈、哦，真的是好的事。因为呢，这群人是爱主的、渴慕主的、追求主的，最起码方向也很靠近的，那是很美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忙，我们走下去的步伐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随波逐流，一定是茫然，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样。那羊没有牧羊人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羊他们不听不到方向，不知道走哪里，也不知道往哪里。忽然间有一头牛，哇，争着做老大，他们就会跟着他的。所以这就是随波逐流。所以我们看到呢，忙久了啊，我们真的会开始模糊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而走，为什么而行，为什么而做哈、啊？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带到第三个。如果我每天都忙，我就会很茫然。我很茫然久了，我就会变成忙。忙，我们就是讲，木字旁的忙，就是我们看到呢，木字旁，之上加了一个王，就是眼睛失去功能。那其实很多时候呢，这时候呢，方向感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也变得瘫痪了。你看哦，如果每天我们忙了，我们又茫然了，我们就变成盲子。所以呢，这里呢，可能我们讲的这里呢，并不是讲你的属世的眼睛瞎掉，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瞎掉。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属灵的盲目比肉眼看不见的盲更加可怕，而且更加危险。因为呢，我们可能在追求这世界的成功，追求这世界的今生的骄傲，追求这世界的很多其他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追求神。所以我觉得这种的盲，我觉得更加可怕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很贴切的经文呢，就是在老底家教会。那神对老底家教会说什么呢？你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 发了财，所以也就是说，老底家教会是富裕的教会，不缺的教会，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你看到吗？在这里他说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已经没有方向了，已经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就世界做的种种的东西都可能都跟着做了，所以呢，就是说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赤身的，都落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里面，它是跟瞎眼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忙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所以是到这种地步，所以到这种地步已经是属于是属灵的瞎子或者属灵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那如果这个情况我们继续让它严重下去，我们就变成盲啊。这个是讲到是属于是草字头哈。然后呢，草丛生，然后呢，失控蔓延，属灵状况是看不见前路，行事变鲁莽任意，后果失控。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种的莽哈，已经是到了莽撞，不是勇敢，而是没有真理引导的行动，看不见真理，就容易凭血气、欲望、压力决定，做决定，到最后是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哈，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所以这种的，到了这种的忙呢，已经是我们已经是算是，已经是，已经是算是已经跟神有极大的距离，或者跟神已经离开离得很遥远了。所以这个这里的忙呢，我觉得按照圣经的这个的经文呢，最靠近的解释是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这里讲名没意向就放肆，这里的放肆原文是 para。para 是放开、松开、失去约束、散乱、任意而行，所以也就是说，已经是松开、散乱、失秩序，放纵跟混乱啊，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经，就是放肆，其实就是放，你可以讲是任意而行，也可以是放纵肉体，也可以是放荡而活，这个情况其实都可以在这里包含在里面啊。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箴言14:16，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大，是吧？这个词啊，所以。所以我们看到这幅画呢，就看到这个人坐在一个树干上，自己什么呢？自己锯掉那个树干哈、哦，就是处在这个情况哈、哦。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忙的第一步到第四步，大概我们看到忙是起点，不是犯罪，而是失序的开端。忙是忙的自然后果，你每天忙吗？你当然会茫然，所以方向开始松动，然后开始迷失方向啊。过后呢，如果我们忙了又茫然了，我们就变成忙，所以忙是忙的深化，看不见方向，前方的光景也看不见啊，就把我们带到第四步。第四步呢，忙，莽撞啊，鲁莽。或者是靠血气而活，靠血气而生，靠血气过日子啊， 就是有点像是以扫这样的过日子，以死马力这样过日子，所以呢，就变成是最终的，他是最终的外显国子啊，因为看不见，所以行事鲁莽，无所忌惮，这就是处到这种情况了。那今天我跟大家讲哈，一个真实的个案是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讲说，其实，近这几年呢、啊，我看到太多太多例子哈，好些牧者呢就陆续的跌倒，或者陆续的来到犯了很多关于淫乱的罪，或者犯了很多的个案哈，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几年，比如说 Philip Yancey，比如说哎。OK 了，不讲名了，太多太多的牧者了，甚至我们东方的教会也是如此。就讲说前个月哈，台湾的一位牧者，大概是70多岁的一个牧者，哎，70多岁的牧者，哎，我重复强调啊，70多岁的牧者啊，然后他就被捉到有婚外情啊，有跟女生有不良的关系。不良的肉体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思想一个问题是这样哈，那我们这样讲哈，如果你讲说，如果我们说这样哈，OK，这样讲啊，然后呢，过后呢，查到他的关系呢，并不是刚发生的关系。是已经是可能有十几年的关系啊，这样的意思啦哈，所以我就觉得，你明白。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嘛，你看哦，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说啊，一天我们捉到某人啊，哎呀，他不小心，哎呀，掉进坑里面啊，跟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能讲哦，当时他冲动，或者当时他不小心，或者是当时他可能软弱，OK，所以他不小心，对吗？OK，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错啦。但是呢，他的错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说很严重的错，但是查到一个70多岁，然后呢，他是有这样的关系，有了十几二十年，也就是讲说，他有这样的关系，是他70多岁有这样的关系，可能是50多岁就有的哦，所以就是讲说。他是十几二十年都在这个关系里面哦，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一次掉下去，而是十几二十年都在里面，而且到了70多岁还是可以哦，所以你就发觉到这种东西是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所以就是讲说，你掉进这个坑，不在乎你的年龄，也不在乎你是多长时间。还是一次、两次之类等等，所以我就发觉到，在考察回这个牧者的整个的服侍的路径哈、哦，哎，你会发觉，特别在他50多岁的时候，40多岁每天都忙，每天忙这个忙那个，忙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忙这里讲道那里服侍，忙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跑，忙上忙下等等。所以呢，这个忙是一个开头。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服侍神，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哎，已经是灵修时间被影响了，跟神的关系也被影响了。或者是静下来的时间也没有了，或者是可以来到在深思自己的下一步也没有了。那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属于忙的起点，它不是犯罪，但是它是思绪的开端。如果这样的忙继续下去的话，它就会变成是忙是忙的自然结果。 方向松动，开始迷失了。哎，他开始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而忙，就知道自己每天需要忙，探访这个、看这个、看那个之类。服侍的道路上是这样的啦，服侍的道路上哦，你越服侍越多服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要哈、哦，所以呢，你服侍这个，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所以越服侍就越忙的。你有听过谁越服侍越不忙的？除非越。不，越服侍越不忙，是可能你讲每一场道，人家都听不明白，到最后没有人想听你讲道，你就不忙了。但是如果说你讲道，人家也明白，人家也听，那人家就会继续邀请你，你又继续忙了。所以就是他就迷失，你就开始不知道哪个为优先，哪个为方向，哪个应该继续往前走，又开始迷失了。再不小心下去，他就走到第三步，就已经是盲的，是盲的生化，看不见方向了，光景没有看见了，前方已经看不到了，你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盲了。那这时候呢，就是已经掉进了肉体上的很多，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服侍完了过后啊，你会发觉那种的累呀、啊，有时真的不是一般的累，知道吗？那种的累呀、啊，你很想发泄你的身体的哦。所以你记得吗？我多年好些年前我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到这个叫温约翰牧师他带很多场聚会，对不对？很多场聚会他带，那带了过后呢，他就就说有时带完。聚会晚上回到家也夜了，他就一个人坐这边看电视。过后呢，他就看着电视，看着电视了。过后呢，他就倒一杯可乐。那过后呢，他就喝进这个口乐，他就说：“啊，爽！哇，可乐！” 所以你就发觉到啊，他就告诉你啊，他累了啊，他疲乏了啊。所以就是讲说，如果在那时候还没有停下来。那么我们开始去放纵肉体了，我们开始就会来到让肉体来到去满足肉体，我们开始，所以有些就在这时候就掉进了色情网络、色情电影，或者掉进了这个什么赌博，掉进了酗酒，掉进了吸毒，甚至有些掉进了同性恋，甚至有些掉。所以这情况如果忙得最严重到第4步就是已经捆在里面，很难出来，因为已经变成茫然的生活、放荡的生活、放肆的生活，已经是没有意向，不用看了，已经是不断在任我而行之类等等。所以，我再回到那个70多岁的牧者被捉包的，他是十几二十年前已经有了的，到现在，所以我就能讲说，他其实是为什么他处在这个情况，他还可以服侍走这十几二十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掉进了第4步，他已经看不到光，看不到方向，也不知道悔改了。那其实老实讲啊，就讲说，有时也真的很不容易的。你一边有婚外情，一边在教会讲说弟兄姐妹要圣洁，这个是谁能做到？老实讲，如果你自己在犯这奸淫的罪，你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说，哦，你要圣洁，你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几乎很难做到的啦，啊，那怎么可能做的？你肯定是很被定罪跟控告啊，下次讲台就不敢上了，不是吗？但是为什么会上呢？因为他掉到第4步了，已经是肉体沿着整个瞎子看瞎子来到去引导整个方向，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案看的话就明白了。那包括如果我们再回头一看，那比如说你看伊凡罗布斯，大家记得吗？伊凡罗布斯他的情况也是同样，他是很忙，对吧？忙为起点啊，那过后呢啊，他就茫然了嘛。那茫然了，又遇到一个什么呢？又遇到那个女的，每天跟他讲说，哦，你这个不是圣灵的带领啊，哦，你这个是可能是魔鬼的带领啊，你这个福星不是福星啊，不符合圣经啊。每天这样，他简直是变成瞎子了啊！到最后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是福星的福呃。 伊凡罗布斯在接下来的福星的部分呢，就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一开始圣灵座嘛，大家感动唱歌了，感动悔改嘛。但是到了他比较后期的时候，他已经是用骂人家，他说啊，为什么你们没有像第一场聚会这样悔改？已经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我觉得。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伙伴们，我真的鼓励你，钱真的赚不完，服侍真的服侍不完，侍奉也真的侍奉不完，真的不要让自己忙，让自己有次序的来到按部就班的走每个脚步。我不只是对你说，我也是对我自己说，因为我自己发觉自己也真的是很忙，所以我基本上在今年我就已经调整了我很多的服饰，我到现在已经是推掉了几乎剩两间教会，其他我都推完了，然后明年我也会继续的推的，我就觉得人生我就做好一件事，我就人生我就带好滴滴云端。我就招待好滴滴云端，我觉得足以了。我觉得人生很短暂，我没有力气去管这样多，我也没有力气去做这样多。我就好好的来到去，也去牧养啊，牧养童工，牧养，每一位弟兄姐妹长大成人，我觉得够了。这条路真的是不简单。啊，我觉得太忙了，太忙了，真的太忙了。过去真的太忙，所以以免我自己掉进这样的脚步，所以呢，我就觉得到了第五呢，要深呼吸，放慢脚步啊。所以我觉得忙很有意思的一点东西，就是来，我们请主持人大声帮我们宣读一下啊。
忙使人没有时间停下来，忙使人迷失人生的方向，忙使人看不见神的引导，忙使人走在错误道路上。
阿门，所以这个是很直白，忙能带下的结果。但是呢，为了诗情画意一点点，我觉得来大声宣读这个吧。
忙使人无暇等候，忙。使人失去方向，忙使人不见真光，忙使人偏离正道，忙使人失去安静，忙使人失去方向，忙使人失去亮光，忙使人失去真道，忙是社会的诱惑，忙是生命的迷失，忙是属灵的黑暗，忙是人生的偏离。
阿门，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哦，我觉得我应该改一下，应该是这样，忙使人失去，OK，应该是意向吧，OK，好，应该是改掉这个才对啊，OK，好，应该是这样就好看一点了，OK，好，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哦，我觉得这里能很能把忙的意思带出来，因为呢每个忙都是对应的哈、哦，就是说忙我们是社会的诱惑，因为社会整个世界就希望我们忙才能管理我们嘛，如果不忙怎么管理我们呢，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忙是我们会让我们生命迷失，第三个忙会让我们属灵的黑暗，最后一个忙我们就是人生的偏离哈、哦，所以它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第七年它其实是我们滴滴云端的第七年啊，它不是安息年的那个第七年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不是我们应该过哪个安息年，其实我觉得。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如果你问我，我比较偏向犹太人的安息年，我比较偏向犹太人的安息年，这是真的啊。所以如果说是真的要过安息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五七八七跟五七五七八七五七八七跟五五七八七跟五七八八吧，对吗？对吗？对不对？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确定一下，OK，我确定一下啊， OK，我们可能比较可能是选我可能会比较倾向这个的一个安排啦。如果说安息年呢、安息年，OK，我看一下啊，OK，OK，在这里，如果说安息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选择的是，可能比较选择的是。2028、2029这个时间，因为跟着以色列人的安息以色列安息人是这样哈、2000年、2001、2007、2008、2014、2015、2021、2022、2028、2029，所以也就是说，这里如果我们看的话，就是五七二八哈，五七二不不五五五五七八六。五七八八哦，五七八八，五七八八年到五七八九是安息年哈，所以我可能会更加倾向这个。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是第七年，所以毕竟是第七年呢，我就觉得呢，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说，滴滴云端第七年，我们不是停下，而是放下，回归它的本意。我们不是停工，而是停心，等候它的旨意。我们不是停止，而是停息，而是安息，归回他的心意。我们不是停止，而是止步，活出他的美意。犹太人的安息年是2028到2029。我重复强调啊，我讲了2遍3遍了，我让你听得明白吗？再来一次啊！犹太人的安息年是2028到2029，所以就是五七八八年呐、五七八八年的意思啦，所以就会在2028的9月到2029年的九月，OK 吗？一明白吗？好，所以就是在这一年哦，所以可能我会更加倾向这个啦。但是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我们第七年，那我觉得我们在来临的这个课程，我们就会有一个调整哈。那我们怎么调整呢？那大概呢，我们会，我们接下来八，我们今天晚上过后，我们就会休息哈。我们休息大概是大概可能靠近一个月的时间哈，我们就重新做调整。过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每周三我们会一堂是蓝房300，下一周呢就是我们灵修，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着重在周三跟周六，以后周二就暂停啊，周二就暂停。我们周三呢，我们就是蓝房300呢，我们就是会前祷告7点就开始，过后有同工带领我们会前祷告。过后呢，敬拜就是7点半开始，大概敬拜到8点、8点初一点。过后我们就教课，我们尽可能是9点半啊，或者最迟9点45就结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8月12号我们是蓝房300，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叫什么呢？好，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守望中华40地哈，所以我们会以的方式呢，怎么做呢？我们会这样哈，我们会守望中华40地。那守望中华40地呢，我们会选了23个省，4个直辖区，5个自治区，2个行政特区，还有6个海外最多华人超过200万的国家，为40个。那40个里面呢，我们会按着认识这块土地，感谢这块土地，分辨这块土地。过后呢，祝福这块土地来到分享，所以呢，每一个的话，我们都会以物质界认识这个土地，属灵界认识这个土地，辨别这块土地，这块土地的捆绑辖制，我们就会把它做成是一个祷告的小册，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之后就会有。 一周来到为这个一周两周为这个土地守望哈，这样，所以我们会穿插每个周三，一个周三是南方三百，下个周三呢就是我们的直播课，然后呢，至于我们的我们的灵修课呢，就是会在8月12号南方300 ,8 月19号呢我们一样的时间，我们会前祷告7点啊，过后呢敬拜7点半，那过后呢一直教课，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有五个忌哈，第一个是何谓灵修啊，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灵修的方案、灵修的方法等等，我觉得会是很好玩。那接下来呢就是圣经人物的灵修，这是第二忌啊。那接下来呢是第三忌，是历代圣徒灵修啊，所以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年代的圣徒的灵修，过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不同年代历代的宗派的灵修，那过后呢再来最后是我的灵修哈，所以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五个点哈，那这样的话啊五个季节哈，那至于我们的这个与主明星我们会继续哈，那么呢我们与主明星呢我们每周六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哈，每周六跟大家一起，所以呢我们与主明星我们是9点半开始，我们大概会与主相会大概到10点半或者多一点，那过我们就来到跟弟兄姐妹探讨属灵点点滴滴时刻啊，所以大概我们会这样的走法啦齁，这样的话我们就尝试看我们的第七年我们就只有两场周三跟周六，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更大休息修复，也给我们整个的第七年土地的一个减轻的一个过程啦、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好啊。好，感谢主。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每周三有直播课或者南方三百，过后呢每周六有与主明星哈，大概我们会这样安排了啊。我们先走一段时间哈，所以大家记得今天晚上过后我们会休息到8月12号。我们来到8月12号是周三哈，周二就没有了，周二就没有了。我们周三跟大家一起南方三百，然后呢在下一周就是我们灵修系列啊，然后与主明星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继续啊，与主明星还是跟大家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在下个季节呢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以这样的背景了哈，所以我们深入神的话语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深入神的灵力圣灵叫我们得释放，我们遵循神的真理，我们连接神的圣灵，我们同心活出神的生命，我们祷告神的旨意，祷告使我们经历神，我们敬拜神的心意，敬拜使我们亲近神，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接下来第七年我们就会，我们不是停下而是放下，回归他的本意，我们不是停工而是停心等候他的旨意，我们不是停息而是安息归回他的心意，我们不是停止而是止步活出他的旨意。所以最后还是送给大家的，风浪凶任他凶，风暴猛任他猛，我祷告我的神，我敬拜我的主，环境糟任他糟，局势惨任他长，我保守我的心，我深爱我的主，风波旋任他旋，风势强任他强，我安稳我的道，我安然我的剑。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在接下来的季节我们跟神更加紧紧相连在一起，一起来走这美好的道路。最后我们用这首歌重新合意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愿这个甘甜如蜜系列带给我们对世界一个新的认知，一个新的看见。祝福大家，我们休息直到8月12号我们再见。接下来我也会愿意花更多时间去栽培同工， 去栽培树林的下一代，我觉得可能这个更加紧迫，更加的需要。祝大家伙伴今天晚上分享到这里，希望你有所得着，祝福大家，我们同心合意。
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过合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祝福大家哈，我们会休息到8月12号再跟大家见面哈，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会重新再调整过我们的整个的同工的架构，我们的整个的方向哈，整个的这个哈，盼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可以更好更有效的服侍大家哈，所以也纪念我们祷告哈。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祷告我们已经走了6年，那么呢第7年应该怎么走怎么行，或者是应该以这样的形式或者是可能我们蓝房的这个架构可能我也要重新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到时再跟大家透露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8月12号见啊！我们到时候一起来为中华40地祷告，一起来学习我们灵修系列啊！我们加油，伙伴们！这段接下来这段时间会想念大家，会思念大家哈、哦。这段时间我要好好调整一下哈、哦，好好调整一下，特别很多东西都没机会整理，没时间整理啊，所以要好好调整。然后呢，迎接小宝宝的到来哈、啊。所以感谢主哈、啊，谢谢大家的祷告，谢谢大家的守望啊，祝福大家伙伴们晚安，我们一起加油。